弟兄姊妹平安，非常高兴再次在你们中间。我记得我上次来的时候，聚会的地方不是在这里的，在另一处的房间。那上次来的时候，我是加拿大华联会的总干事，就是我们宣道会的联会。但是2023年我就退休了啊，退任。那就2024年开始做那个世界华宣的义务总干事。那世界华宣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把全世界的环教会、环宣道会连在一起，所以包括那个美国的、加拿大的、英国的、澳洲的、台湾的、香港的，啊，就是把它连在一起。所以呢，现在就以前就到处跑跑加拿大，现在是到处跑跑全世界。今年的三月我在利马，我们有一个美洲的同工团契，然后完了之后去巴西。去圣保罗，去金边市，我告诉你啊，到处都有中国人啊，所以神是为华人预备一个很好的平台，所以我现在的工作就是看哪里有华人，就哪里去做集堂宣教的工作。我有一个词给他，就是遍地开花，有华人的地方就可以做集堂了。那谢谢顾牧师让我有这一次机会在当中来分享。那我最近搬到来温哥华了，以前我在东岸，在多伦多，6月30号才搬到来 Richmond。 那来到温哥华之后呢，就家神就邀请我去帮助他们家神温哥华做他们的推展跟那个教会关系的总监，所以希望来到温哥华之后多一点机会跟你们会面啊，彼此的认识。那我今天分享的经文是刚才读过了，主题就是如鹰展翅。其实经文呢，大家都非常熟悉啊，在那个40章的27到31节，我特别在这里强调如鹰展翅，因为我们都很喜欢好像鹰一样飞啊，对不对？所以当我们看这些经文的时候，很容易被几个字呢抓着我们啊，如鹰展翅。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看这些经文的时候呢，其实几节的经文里面带出两个很不一样的图画一幅图画就好像如鹰展翅很有劲，但是另外一幅图画刚刚相反的。另外一幅图画是怎么样？就是这幅图画在当时的经文里面有几个讲到疲乏、困倦、软弱。我很简单问你一个问题，今年还是今天都好呢，你用两幅图画来形容你自己，你是哪一幅呢？是如鹰展翅飞啊飞啊那一种，还是疲乏困倦软弱啊？你自己知道啊。所以你在这个经文里面反映两个不一样的图画，一幅就是刚好相反的，非常的疲乏困倦软弱，好像这个人哎呀很疲倦。在经文里面到三十节里面说，就是少年人也有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我说这个经文是不是反映现在时代的光景啊？就是年少的、强壮的啊，我们都有疲乏困倦的情况。为什么？因为现在的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越来越忙，老板要你很多压力放在你身上，样样都加，物价也加，买东西又贵。我来温哥华，哇，什么都怎么搞？我贵多人多多得多了。我在多人多，我们老人家不需要付药费的，65岁以上就不需要付药费，来到这里药也付钱。哇，生活压力很大的时候，你很容易就疲乏困倦。所以好像这个现代人的普遍的现象，年轻的有，年老的有。最大的问题不但是身体啊，身体疲乏，我们睡一睡很容易亢奋。现在人的问题最大的是心灵的疲乏。那在 COVID 的时候呢，那个疫情的时候，其实很多个案出现就是那个 stress 压力、忧郁啊 anxiety 躁虑。为什么？困在哪里没有得走，那个压力山大，就是真的越来越大。那这个是反映那个现代人在现在的处境的情况。我问一个问题了，基督徒怎么样啊？你有没有疲乏困倦软弱？当然有了，你也是人啊。在这里经文27节说， 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雅各跟以色列是形容是哪些人啊？那些人啊，就是神的百姓哦。这里只是形容当时的背景，有可能因为当时北国已经亡国了，十个支派已经没了，剩下了南国两个支派。但是南国在哪里的时候，不断的被北方的亚述在搞扰攻击，所以百姓还在问了，神啊，我们的遭遇你看不见吗？啊，我在这里，我们在处境你不闻不问。那我不知道基督徒有没有这个情况，有时候非基督徒面对人生的困难的时候还比较容易处理，他不信神嘛，他说时呀命呀，啊，就不走运就出现了。但是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很清楚在神里面没有偶然的事，每一个事情发生都不是偶然的话，如果事情发生不是我们所想象的，我期望的，我们心里面就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我刚才说我从东安搬过来，我在东安开车过来，从多伦多，你知道开了多少天？开了11天。没有，我就不敢，我在 Winnipeg 停了两天，在卡加里停了两天，因为我总干事总要干一点事嘛。所以我到个城市里面，我就探访那些同工，跟他们吃饭谈谈。那我六月开车过来，但是五月我刚好有机会回到我以前牧会的地方，在 Ottawa 讲道。他们知道我要搬过来事变了。那弟兄姐妹很好，聚会之后给我有一个一同午餐，两桌人啊，20人啊，就看见就是很多年没有见过的弟兄姐妹啊。那五月才跟他们见面，但是我过来之后我收到一个消息，第一个其中一个姐妹患重病，体重只有60多磅，瘦到只有60多磅。另外一个弟兄最近我收到消息，他患癌症第四期。哇，我们都会问啊，他们都是很爱主的弟兄姊妹啊，在教会里面很好的侍奉，做执事做长老，全然的摆上，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那所以当基督徒，当我们面对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们都会问神啊，为什么这样子？那你可能没有把那个事情啊，好像发怨言啊，对神埋怨还是怎么样，但是这个事情如果解不开，你心里面总是好像有个卡，就是难主你在神里面哪一种的晋升，哪一种关系。那所以在经文里面所讲的情景，可能也是反映我们有些情景，过去发生的事情我们还是解不开，这个也成为我们的疲乏困倦软弱。但是我们感谢神，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先知以赛亚没有及时停留在那个疲乏困倦软弱那个光景，他反而是带出另一幅的图画，在这里说，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的主并不疲乏，我们的神不疲乏，疲乏的是你是我，他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插足，他的智慧跟我们不一样，他看的跟我们不一样。然后他说疲乏的他吃能力，软弱的他吃力量，然后就带出另一幅图画，哪一幅图画？是如影展翅，刚好是相反的，意思说神对他的百姓的心意，他说是啊，我们活在一个环境里不容易，基督徒同样面对很多不幸的人所面对的问题，经济的压力环境的压力，战争经济的问题，我们同样会面对，非基督徒会患癌症，基督徒同样会患癌症。我们不是因为我是基督徒我没事啊，人家患癌症我算创好了啊，没有这个事情的。我们同样面对同样的 困难。但是说不一样的，神对他的百姓的心意不是在这个环境里面我们就疲乏困倦软弱，反而是神的心意是什么呀？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但的意思是什么？是一个相反，一个另外一个图画了，就是神的心意不是要我们继续的疲乏困倦软弱，他赐能力，他加力量，是要我们能够重新得力，如鹰展翅。所以这里带出另一幅的图画，就很有限的，就好像现在是全运会嘛，哇，我看见那些运动员，我觉得每一个都是非常漂亮啊，因为有力年轻，哇，在当中来比赛啊。所以在这里呢，第二幅图画里面有四个不同的比喻，我们简单来看看每一个比喻。这四个不同的比喻带出，这是神对他的百姓的心意。第一个是重新得力啊，所以我用一个图画，这是什么图画？介绍什么？葡萄树跟枝子的关系。三位有什么意思呢？重新得力，英文是 renew， 更新。但是更新的意思不只是我很疲倦了，我已经很累了，但是我赶功课，赶工作，我要加班。那通常我们就会怎么加班疲倦，我们要喝什么咖啡啊？哇，咖啡提神啊！咖啡不行，我们就来一个红牛啊。总之就哇，让我提心起力，我能够面对它。但是我告诉你，一杯咖啡、两杯咖啡、三杯咖啡就越来减少的那个能力，因为你本身有限了。所以在这里的意思呢，重新得力不单只是 renew， 它是 exchange， 交换。交换的意思是什么？以前我跟你拼了，我更用心，我更用力，我跟你死过。但是人总是有限的，所以在这里带出另一个图画，就是一个另一个能力。我们今天面对世界所发生的事情，哪种的压力，哪种的困倦，不是靠我的老我能跟你拼了然后改变，来是我们用一个新的能力。这新的能力在哪里啊？耶稣说你藏在我里面，怎么他就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能够结果子。所以第一个，这里告诉我们有一个新的力量，当我们面对世界所发生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其实更需要不是跟你拼了，来是更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常常亲近他，从他那里重新得力。越困难的时候越要紧靠主，要黏于他，从他那里汲取力量。所以第一个重新得力的意思是一个新的力量，不是在靠老我跟靠我们自己的拼劲，那是靠从神而来的力量。第二个，如鹰展翅上腾，鹰飞啊，那个很容易明白。那70年代的时候，台湾有一个很出名的歌，有一次我在看电视的时候才知道，好像是李宗盛所写的。这首歌的名字叫《我要像一只小小鸟》啊，哇！我听的时候就很受感动，我觉得哎呀，这个真是人生的邪教啊，对不对啊？我要飞呀、啊、飞呀、啊、飞呀、啊，却什么飞不够。那这个小好像形容人生，就是哇，我跟你拼了，我要尽可能要爬上去，但是飞不高。为什么？它是麻雀，它的本质就是飞不高。尽管你飞到上面，要成为猎人的对象，对不对？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不是要做麻雀，虽然是形容神的供应，但是神要我们做什么？做鹰。鹰的飞跟麻雀的飞不一样，麻雀是啪啪啪啪啪，因此派两派他就伸开，就接着那个气流拖着他。有一年我来到温哥华，为什么？因为要坐游轮去阿拉斯加因为我40周年跟师母去那个阿拉斯加去游轮。我在阿拉斯加看见很多白头鹰啊。那鹰有一个特性，他们都是很喜欢在高的地方，在树的树巅。最高的地方，如果看见那个电灯柱，他们都在电灯柱的最高的地方里面，他们的本质就是要高，要高。然后飞的时候，哇，就翱翔。 那其实这个告诉我们，其实侍奉也不是靠我们的聘敬，侍奉是靠着圣灵的风套着我们，然后在他的神国里面翱翔。那这个跟第一个比喻很相似，就是信的能力不是靠我的老我，你跟你拼，那是懂得圣灵的工作，怎么依靠他，能够与他同行来侍奉。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鹰飞得高，飞得高就看得怎么，看得远。那其实这个很重要，因为我发觉教会里面很多的问题，都是其实说真的，都是鸡毛蒜皮。但是我们看它就非常的大，为什么？因为我们以为世界就在这里了，所以我跟你拼了。但是如果你飞得高，你看得远，你看见神的作为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教会、不同的场合里面神奇妙的作为的时候，你的心胸、你的眼光就不一样。只是你看这条路可以怎样走，只是另外一条路都可以走，很多路都可以走，但是为什么唯有这一条路才行呢？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样正要。所以第二个比喻，我们不但是有新的能力，我们需要有新的视野。所以我很鼓励弟兄姊妹短宣宣教。我想我们很多都是国内到这边来的弟兄姊妹，我们很向往北美的生活。我告诉你，北美的教会很大的问题，我们很多都是不冷不热的老底家的教会，我们的追求安逸，安居乐业，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地方不是我们永恒的家业，不是我们永恒的归属，但是我们很容易就是，哎，我有大的房子，大的车，我有好什么好的东西啊，那就好了。你说不是啊，我们很容易被环境影响，所以短宣是给我们去另外一些地方，资源好像没有那么多的，但是人家的爱主的心比我们更深啊。所以我觉得宣教不去帮助别人啊，我们不搞论就已经很好了，只是我们去是帮助我们看见神在那边的作为，只是学习是双方面的，我帮助他，他也帮助我，能够扩展我们的视野，看见神的作为的时候，你发觉你的心胸、你的国度的胸怀就不一样。当你不一样的时候，你看同样事情你有不同的解释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有不但有新的能力，我们有新的视野。然后第三，它是奔跑不困倦，我特别用那个马拉松来做形容。每一次我看见那运动员看见马拉松的，我就很羡慕，有妒忌，因为我看没可能，但是运动员真是很漂亮，很美啊，因为他为着那个目标，他很用力的去操练去预备。马拉松很好的形容侍奉的生涯，侍奉不是100米，我曾经某个时间很爱主侍奉，好了，我退休了以后不需要，那圣经不是这样教导的，圣经的教导是最后的你见主的时候，主对你的评价，你是连上忠心的仆人还是又恶又难的。所以侍奉是一生的，不是哎，我曾经某一段时间很爱主啊，我那就够了，我到时叫将我叫了可以，不是，侍奉是一生，是马拉松。在马拉松里面一个长途赛里面很容易有不同的 distractions 搞扰啊，干扰你，但是一个跑马拉松的人，他最终的目的是什么？他要跑完那个赛道。你发觉很多跑完马拉松的人都要看表，为什么？他计算时间，而不是说，哎呀，够重了，要回家吃饭。不是， 他的目的是要跑完了之后，哎，我跑完了，然后这一次我比上次好，时间好，我就进步了。侍奉也是这样子，侍奉的路其实很多时候不是侍奉的困难有多重，侍奉的路很多时候吃力不讨好，侍奉得不到赞赏，反而是背后很多冷言冷语。那这个也可能影响我们，哎呀算了不跑了。但是不是这样子的，我们要定睛在神在我们身上的召命。我很相信每一个基督徒神都对我们有特别的召命护照啊。我做牧师，顾牧师做牧师，但是不是每一个是做牧师的，每一个做牧师的谁听到啊，啊每一个人讲道啊，所以我们是扮演不同的角色，所以我们最终的是要跑完这个赛道。如神要我们做牧师传道，我们忠心的跟从；如神要我们做一个家庭主妇，好好在家里面能够帮助丈夫教养孩子，我尽心竭力去做好。如主要我做一个在公司里面一个工程师，很好的，我不但做好工作，我的生命成为别人的帮助，一个见证。我们在过程当中，我们都不断的要装备锻炼。你说啊，我在哪里装备，在哪里锻炼？到家神咯，啊，我是推广吧，啊，来神学院来学习啊。我告诉你为什么我答应家神，加入家神侍奉，因为院长跟我讲一个梦，我很喜欢，就是 Center for Next Gen Discipleship， 一个建立第二代事工的中心，第二代门徒的中心。我以前1986年在温哥华念神学的时候，我已经看见那个，因为当时有个老师是一个美国土生的华人，他帮助我看见第二代的需要。所以以前我在温哥华牧会 ,David 也是我的那个会众。然后后来我1990年毅然离开温哥华到 Ottawa。人家说为什么离开温哥华，有人说温哥华是 next to heaven, 天堂以外最好的地方。为什么到 Ottawa? 因为我去那里做第二代的事工。第二代做跨文化的事工。有一段时间我的英语牧师是白人，我的青少年牧师是黑人，我是黄的。我三个走出来，一个黑的，一个黄的，一个白的。因为我发觉如果教会没有第二代，没有年轻人，教会没有前途。然后华人教会如果只是关心华人教会，我们也没有前途。因为神祝福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啊。我相信神要重用华人教会，所以我到处遍地开花。但是我们不但向华人传福音，我希望建立第二代，因为第二代他们真的很奇妙，他们都是多种语言的，可以讲很多不同的语言啊，他们可以做跨文化啊，我希望建立哪些人出来。那所以马来松的时候告诉我们，侍奉是一生的路。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清楚神在我们身上的召命，然后一直向着标杆直奔。这是保罗的教导，向着标杆来奔跑。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容易，但是神的恩典够我们用。所以我们不但是有新的能力新的视野，我们需要新的目标。如果你还没有，你如果还没有清楚你的召命，你要有。如果你已经有清楚你的召命的话，你需要 rededicate, 重新的委身。因为刚才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不同的搞扰，让我们算了吧，放弃了吧。不是，侍奉是一生的，坚持下去。然后最后行走不疲乏，我用远足来形容。那为什么我要搬回来温哥华呢？因为多伦多确实没有好的风景。多伦多很大，吃得好，什么都有，但是完全不漂亮。除了那个尼加拉瓜瀑布之外， 根本没有风景了。因为以前我住在温哥华嘛，我知道温哥华是什么样。我那时候我每一年暑假跟孩子开车进 Alberta， 哇，都是很漂亮的环境。你在那个漂亮环境里面，你看见你就看见神啊，怎么的宏伟啊，哇，真的漂亮啊！你就看见，哎呀，神的创造的奇妙，你就跟神很亲近。只是这个远处在环境里面来看见神的话，在罗马书第一章也说嘛，神的创造明明可知，但是不但是在神的创造里面看见神的亲近，只是用这个来应用在神在我们当中，也是一个很好的形容。这里我想讲就是，在主里面哪一种的团契，哪一种的关系。什么是团契？约翰在约翰福音第一章怎么说？什么是相交团契？就是我把我看见的，我听见的，我摸到的与你分享。我是与主相交，我也是与你相交。所以真正的团契是什么？不是走在一起然后看，哎呀，今天这个星期Black Friday 讲价，我们去买东西，然后说，哎呀，大同华有什么讲价，哎呀，我们去吧。我们很多时候走在一起是讲生活性的事情，我们很少讲属灵的事情。在灵里面哪一种的得着，哪一种的增长，哪一种与神相遇，哪一种的甜蜜，我们很小，以致我们走在一起的时候是一个，我们说是一个，只是一个人的 community 啊，我们缺少我在神里面哪一种经历，以致我在人之间我们的关系都是很平面的生活的环境，没有灵里面。所以我这里形容就是，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在团契里面更多看见神在我里头，神在弟兄在姐妹身上的作为，然后彼此分享的时候，我们就发觉，哎呀，原来神在我们中间，神在这个弟兄身上，在这个姐妹身上，也在我身上，彼此的分享的时候，我们就帮助我们看见这个不一样了啊。所以在这里我想带出是一个新的关系，我们怎么能够在这个环境这么多挑战困难的时候，我们能够如鹰展翅上腾，行走不疲乏，就是在这里我们看见不单是我们，那是神在我们中间。当我们彼此分享的时候，看见神在我们当中的时候，就好像我们去看见一个很美丽的图画，神的创造的时候，神在大这里一样，那我们就有能力了。那所以在这些四幅图画里面是带出一个另外一个景象，但是问题来了，31节说，但拿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那个但的意思说什么？不但是神带出另外一幅图画，但要讲出不是每一个神的子民雅各以色列神的百姓都能够重新得力。这里讲到哪些人才能够重新得力啊？等候耶和华，这个是这一段经文的要解实解。神的心意写明了，一个，如果你继续靠自己的话，你继续的疲乏困倦软弱，如果你靠神你就能够重新得力。但是那个要点在哪里？就是等候耶和华。那等候耶和华什么意思？等候就是躺平啊，坐在这里什么都不做，等耶稣回来就好了那就新天圣新地了不是这样子。等候有意思的，等候意思呢，就是那个原文的意思是那个perseverance 就是很久忍耐持守尽管那个环境这么困难，我们不放弃，我们继续的做我们应该做的，那就是等候我举个例子大家就比较容易明白。约瑟，旧约的约瑟，你们明白吗？你知道这个人物约瑟是被谁卖的自己的弟兄哥哥卖他亲人出卖他，然后出售到那个埃及的时候做得不错了，但是那个老板娘怎么引诱他，然后就 控诉他啊，就是说他性侵，结果坐牢啊，然后坐牢的时候，九镇跟那个县长那个发梦的，他解梦，帮他解决问题了，然后希望他得了那个官之后，然后帮他说话，结果有没一回事。我问你，如果你是月色，你会怎么样？你的亲人出卖你，你的老板娘啊，那叫怎么说那个啊，对对的，然后你帮助别人，好心没有好报，他反而是忘记你了。如果你是月色，你会怎么样？算了吧，死就死了，算了，不管了啊，放弃了，这个世界没有好人，没有公理。但是我们发觉约瑟没有啊，他继续做他应该做的，然后在神的时间里面，神就为他平反。然后他送地拜，向他下拜的时候，我觉得那个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约瑟看见原来是神的嘛，差他来的，要保障他的家人。哇，那这个就是高度啦，对不对啊？这个就是看见另外一个视野啊。他看见不是这些人陷害我、出卖我，他看见在这个处境背后神的心意。他没有放弃，然后后来他知道了，哎呀，哈利路亚。弟兄姊妹，我们都需要这一种的重新得力。等候的意思说，对，环境是这样子，还有很多不公平、不公义、很多困难的事情，但是这个不减少我应该做我做的。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在这里如何好好的过我的活，然后做我的见证。神是信实的，所以另外一个解释就是盼望信靠。我们为什么信神？事情还没有发生，但是我相信神是信实的，在他里面没有转动的影儿，他不一定按着我的方法来解决我的问题，但是我知道他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所以尽管环境是这样子，我的信心是仰望那个创世神中的神。这样的话呢，我们在等候里面就能够重新得力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今天我早上我问你两幅图画，你是哪一幅啊？当然我们希望是最后那一幅了啊，如影展翅。但是那个秘诀在哪里？就是等候耶和华，好好的黏于元首基督，好好的按着重新的得力来过活，新的力量，新的视野，新的目标，新的关系。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爱我们的神啊，你没有放弃我们。在环境生活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压力，很多的挑战，但是你的恩典够我们用，在我们的软弱当中更显着你的完全，你的能力在当中来覆庇我们，帮助我们效法以赛亚先知所讲的，我们需要等候耶和华。我们在环境困难的时候，我们还是坚持忍耐，相信我们的神是创始成终的那一位，他是信实的啊，他在当中来托引我们，他给我们有新的能力、新的视野、新的关系，以致我们能够继续的新的目标，以致我们能够继续的啊，把下水的手、发旋的腿提起来，奔跑前面的路。感谢你，赞美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主的名，阿门。